Hello，普维，小果，你们两个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跟 Vipassana 内观营之间的缘分？
Hello，灯苗。好的，小果先来吧。
我一开始听到内观的时候，其实是从普维那儿听到的。然后最开始是普维说他之前去过内观，跟我分享在内观里的种种感受，然后觉得是一个此生必须要经验，至少经验一次的事情，然后就特别推荐我去。然后后来机缘巧合，我又听到单喵的播客，之前喵喵语音那期，然后非常非常完整的听完了，在洗澡的时候听的，然后就特别触动。然后可能是听的时候都大概2年以前了吧，然后之后一直就不就疫情了嘛，就一直在寻找机会，说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参加内观。然后就一直在盯网上的信息，本来去年就报上名，但是后来去年家里面有一些事情，然后不得已就取消了。今年还挺巧的，今年就很幸运的报上了，但是报的是一个候补的名额。然后很幸运的这个候补的名额，哎，那临开始的一周吧，就发现报名成功了，就这么着，就在今年的3月份就去上了。所以中间从听到，然后到去上，中间可能要隔个大概2年多的时间。
所以你是刚刚从都江堰的这个内观中心出来是吧？
对对，刚刚出来，三月底，3月26号去的，然后4月6号出来。
那普维这边呢？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呀？
我是2017年的时候去的，然后，当时去呢是因为我是在准备出国的雅思嘛。然后学雅思的过程之中，就认识了一些学英语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一些职场人士啊，或者学生啊，然后就跟他们有一个线下的交流，其中就是我们这个群里面的一个群主吧，就算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群主，然后就是去刚刚参加了 Vipassana 下来分享他的感受，就给我们推荐 Vipassana，然后我就是挺感兴趣的，然后一直也对佛法啊这些比较感兴趣，虽然那个时候完全还没有接触过嘛，就想要尝试一下，然后都江堰般若寺也很近，所以就当时也有时间，就是准备考试嘛，也有时间去，进行内观，也没有工作什么的，所以就去尝试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听起来都是生活中遇到的朋友，这种人传人，然后偶然听到了别人的鼓励，好像那小果一开始从普维那里听到是什么感受？他是怎么跟你描述这场经历的？
他其实还，我还真有点记不太清楚具体怎么说的
就看你有什么
了。
感受，对吧？
对，
你，
他一开始他就说啊，内观去要待上10天嘛，然后就每天都静坐。他说哦，因为我们两个之前在一块儿的时候，有时候会接触各种各样的冥想嘛。然后普维最开始他对冥想的最初接触其实就是维帕萨那。就是维帕萨那，然后我们两个最开始我们俩异地恋嘛，然后线上就会打电话，然后就说那一块冥想，就会在线上找一些项目，比如一起看电影啊，然后一起听歌啊，然后有一次就是到了晚上说那一起冥想吧，然后普维就给我带领了一段，他就带着我用维帕萨那的方式进行冥想，然后在那之前我的冥想都是比较花俏的，就是会连接一些东西啊，天地的能量之类的。但是他的那次冥想给我感觉非常不一样。然后我之前冥想都是很快进入状态哦，他的冥想就是他带我非常非常缓慢地进行身体扫描，就是是我知道的最慢的一种方式去进行身体扫描。然后我扫着的时候，我就出现了那么一小丝的不耐烦，我就哇，怎么这么慢？但是那个时候在爱情的这个沐浴当中，觉得好，那就对，那就尝试一下，说对他影响这么大的冥想方式。所以就他带着我就从头顶到脚上，而一小寸一小寸的皮肤就扫下来，然后当时整个下来，我觉得好放松啊！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身体的一丝震颤，就整个下来，身体进入了一丝震颤当中。然后让我觉得，哎呦，这个有点东西，这个 他就觉得还蛮奇妙的，就是那样。然后我们两个中间也会分享对于冥想的体验嘛。然后他就说，他普维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务实派的，或者甚至是不是很玄的那种冥想方式。他说这个接触身体啊，这种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进行下去，对他来说是很舒适的，或者是就是很适应的，很适应这种方式。所以就当时就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一个方法。
哇，听起来是被身体扫描的这种方式，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
对，他对这一段的实际的体验的描述并不是非常多，但是他直接带我体验了一次，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他说他是什么感觉，我可能没有感觉，但是他带我实践了一回，我就知道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就有了一些身体感受。
那普维，你在内观出来之后，你是经常用身体扫描的方式去连接吗？怎么想到带着小果去体验这个的？
是这样的，我不是那种太能坚持的人哈，就是我这一次其实跟小果一起报了名，我是报了义工，然后最后被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就是每天没有坚持2个小时的打坐。
你怎么能说实话呢？你要告诉他你每天打2个小时。
他就是5次内观的经验。
对，是，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从内观出来了，这个内观对我来说其实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是很欣赏Vipassana 的这种方式的。刚开始接触的话，可能会有很多抗拒，因为也是第一次接触，佛法啊，或者对啊，就是这种，然后。后面的话，在自己的这种质疑之中，不断去验证自己就是真实的感受，就还是很欣赏，就是格林卡老师啊和这些老师们的贡献，然后希望把这么好的东西传给大家，然后也是，对，然后也是不分派别，也是它是去宗教化的。
我好奇你自己亲身最大的体验，你觉得这门内观的方法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对我自己最大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还可能还是主要还是在内观过程之中，那10天对我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后面我没有太多坚持嘛，但是我可能把觉察带进了生活。那10天的话，就主要还是，首先是觉察到自己身体里面有很多的疼痛，这些疼痛可能是我平时很耐受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就会被放得很大，然后我就很清晰地注意到他们，然后注意到自己对自己的伤害啊，对自己不够照顾啊，对自己的身体、情绪，很多方面都不够照顾，还有很多的自我攻击啊，就是从观呼吸啊、身体扫描，都是能够让我更多的觉察到自己的状态。
从这些练习中觉察到身体上的疼痛，然后从疼痛上觉察到自己对自己的攻击不够接纳、不够照顾。
对，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就是可能第6天、第7天，就会有一些记忆，就是以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就不会再想起的东西，它就会出来，就是所谓从潜意识生出来的业嘛，就所谓是这种，他们就是到了我的表层意识，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些东西，看到这些记忆。然后当时就会有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慈悲吧，就是因为就不断的是有流泪，但是又不是很悲伤的那种，就是觉得，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哇！我这次去内观去做义工嘛，我也经历了一样的这种回忆涌上的过程，就是完全是一个 就完全是很随机的一次体验，而且也不是在打坐之中，就是今天早上的那个社群分享，我不是讲了我跟那个印度阿姨之间的一些爱恨情仇吗？然后就在她带给我的一些身体感受的时候，就是那个身体的感受让我回去跟在宿舍里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就我忽然回忆起了我初中的时候特别艰难的一段校园经历，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校园霸凌的那种，就是我初中三年在寄宿学校，就是有三年的时间我在特别大的那种孤独，然后在寄宿学校，然后我年龄又很小，我上初中的时候才9岁，就是周围也没有什么好朋友，然后一个人在学校，就那个时候吃了很多苦。然后后来我一直是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我没有情感，就是我不觉得我当时很苦，我觉得都过去了也没有什么，我甚至都不记得别人欺负我或者说我的一些话是什么感觉。然后那天就那个身体感受忽然就让我回忆起了很多我初中被欺负的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感受它带给我的不是又一次被欺负然后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而是一种成年之后的洞见，就好像我一个成年的更强大的自己，然后去开启了初中的时候被欺负的时候的那个非常小的很苦很痛苦的，然后有很多泪水的自己，然后当时我是都不怎么哭的，就是我也不会表达情绪，我就自己咽着啊，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在学校，我满脑子就是想着怎么去处理这些情况，要我接下来要怎么跟同学相处，就没有很多这种情绪上的东西。然后我这次非常神奇的就可能有一个中午吧，然后我身上的那个感受它就特别特别的强烈，然后我就一直在流眼泪一直在流眼泪，就像普维说的，就不是说是难过的委屈，而是一种就能感觉到对自己的一种惋惜，然后心疼，然后觉得我当初那么容易，我都没有允许过自己去哭出来，然后从来都没有去连接和照顾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挺神奇的。我发现真的是进了内观营，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回忆涌现的情况。不知道小果这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吗？
我听你说我都要哭了。有哎呀，这个说来故事这信息量太大，这次那关就是哭的时候是有的，就是像你们是一些回忆涌上来然后想要哭，我是平时特别不耐痛，然后打差不多第三天的时候开始全身扫描的时候，身体不就各种疼浮现出来了吗？那个身体的疼就已经让我想哭了。我正常非常非常不耐痛的感觉，就是恨不得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毛病，我就开始说哎呀我不行了，就已经到这种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个泪点的到来是对痛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身体开始疼了，然后我想到我还要在这儿每天要做12个小时，才到第三天，后面还有漫长的7天，我就想疼。然后紧接着老师就开始讲平常心，你不要对难受的东西那么难过，不要对那个生气的这个念头那么难过，你也不要对喜悦的东西那么愉悦。然后我就在这个要哭的这个里面去寻找我的平常心。就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泪点，然后后面讲到平常心了，我可能慢慢慢慢的这个泪点就开始舒缓了一些，然后后面也是，然后第二个可能才是说你们说的好多回忆涌上来，那个回忆真的是你无法控制的，就虽然一直告诉你专注在皮肤上，但是那画面之清晰让你无法想象，就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全都出来了，全都出来了。然后之前还好，最开始进入内观营的时候是一些我不认识的脸，或者我不知道的是什么意象的画面进来，然后可能不是很专注在自己这儿，可能还在场域里其他地方散着，连接到一些别的。然后后面可能就自己担心的事情浮出来，就比如我们那个过程正在搬家嘛，要从北京搬到成都，所以这东西运没运好啊，会不会有破损呢、啊？普维拿着东西回家收拾会不会太累啊？会不会给他爸妈添麻烦呢、啊？你虽然是在观呼吸，但是这些东西会自己往外冒。然后再后面就是，这些 开始担心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爱意，然后或者过去的一些恨意，然后一些不愉快的回忆就开始往外出。这个时候好像只是觉察到说有这些东西出来了，然后还在观呼吸，好像真的哭出来的时候要等更深的时候，大概是在第六七天，差不多第六七天、第七八天的时候，我连着哭了2天，就是连着哭了2天，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那个哭真的也不是委屈的哭，就是看到了那个画面还是会出来，可能还是前2天打坐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画面，我跟别人的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也好，愉快的回忆也好，就清楚的看到自己是如何陷入到这样的过程当中的，自己跟他人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如何受苦的，然后那个对自己的那个怜悯就出来了，就甚至不能说对，那个是慈悲心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过程也好，他就出来了。然后，所以这个过程一直在哭，我甚至还非常清晰的想到我过去，就很对不起的人，原来还觉得啊，这个人过去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非常非常想要忏悔，说啊，原来我们都在苦里，我也在苦里，你也在苦里，又能体谅到他人，然后你就非常想要忏悔，然后我还因此去请益了老师，我说老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到了我跟其他人的这些纠缠，我就想放下这些，然后我特别想要忏悔。然后我们老师也在说，他说其实你就平常心的看见就行了，也不用特意去关注这个画面，然后去把自己陷入到那个忏悔的过程里面。他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你会不自觉的哭泣，爱哭也是一种习性。他说爱哭也是一种习性，然后就哦，所以他就告诉我说，那只是去用平常心去体会它，你就感知这个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无常就可以了，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又把自己拉回来，可能到第八天以后，然后又能稳下来，然后就再坚持最后2天的练习，这样子，就等于整个就是连哭了2天，就因为过去的恨也哭，然后感受到巨大的爱意也哭，然后又要有慈悲心，然后想要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也哭，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也在哭，但是我隔壁的那个女孩在一直哭，然后她在我左边，她在一直哭，然后我的眼睛左边的眼睛就不自觉的就有眼泪滑下来了。然后不是我没有感受到说难过或者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就一个眼就一行眼泪滑下来，然后后来不是能说话了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哪次就刚才的一次打坐里面，我的眼泪就滑下来了，然后我看到你在哭，我说你当时想到了什么，然后他说我想到的就是要对自己的慈悲啊，他说最关键的就是对自己的慈悲，不是别的，就是对自己的慈悲。然后我就哦，然后我又想哭，就是那样，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触动。你看起来整个人只是坐着，但是内心戏一点都不少，太多了，甚至比平时的内心戏的量还要大，只是有觉察的去看待我的内心戏，就大概这种感觉。
听起来你是个特别敏感的那种体质，就是有
哦，
很
对，
的情绪完完全全的释放。
是的，我特别容易哭，我不太容易说出来我的情绪，但是我特别容易哭。
哭也是跟自己的一种连接。
对，也是一种跟自己的连接。
对，我觉得内观营它的整个的技术原理就是通过身体扫描，把你身体里面，一直隐藏着的这些创伤能量释放出来。然后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涌上来，我也去问过老师，我就说我这么多回忆啊、过去啊、新的洞见啊，这个是说明，对，就是我有很多种反应，我有一种反应是说，哎，我有进步了，我挖掘出了这么多我自己的这种过去，我疗愈了我自己。然后又有一方面说，哎，这样对不对呀？我会不会你看那个打坐打出来一些过去的创伤，是不是不好呀？影响我的情绪啊？然后我老去问老师这些，然后老师说，那你不要管他，就是你不要去对你打坐出现的任何的情绪啊、眼泪啊这些东西给他额外的注意，就是他就是你打坐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因为内观它所有的技术要领还是回到这个跟身体的连接，你就接着扫，老师说你不要被这些东西带走，又不要让它影响你在这条路上的耕耘。然后他说你打坐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把你的生活穿插起来，有时的时候你会对生活有一些新的想法，很正常，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回到身体，接着去感知你身体上的一点一点的颗粒，然后去意识到你升起什么它都会过去，它就像是你这个能量的净化的一个过程，它就出去了走了，出去了走了。然后我还问过老师，我说那我要不要去反思一下我的一些习性啊，我要不要去改变一些性格呀，我说我以前没发现我是这样的人。然后老师说不需要，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他说你当你的你自己变化了，你什么都你自然而然就变化了，你就是打坐就行，你就坚持打坐。然后你不用去思考你要怎么样，你要变成谁，然后你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该干嘛干嘛就行，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机缘都会自然而然的到来。
对，他就是用一种，他这个方法很妙的，就是把原来所有的逻辑架构全都打碎了。就是你去，我跟你一样，我也是问老师问题，然后我这儿觉察到这个，那儿觉察到那个，我就去问老师，老师说不用，你只是关回到你的呼吸就可以了，然后你只是继续身体扫描就可以了。我好像无论问什么问题，老师都会给我这个答案。对，就当时就还说，我当时还问了老师一个，我说哎，我身体扫描的时候我出现了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情绪，然后我说那因为我原来过去比如说我占星嘛，然后他就是要很多时候要跟你出现的一些情绪打交道，然后要看到说盘里星盘里的原型是什么，大概会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说那我的情绪出现了，但是我又没处理它，我说我升起一种被忽略的感受，就是我那个情绪被忽略的感受。我说这个东西这个情绪怎么弄，他怎么办，他被忽略了，这个怎么处理？老师说，他只是淡淡的回答一句，是会容易出现这个过程，没关系，你继续再去扫描你的身体就好了，就不要给他养分，不要给那个升起来的那个难受的情绪养分，它自然的就会消下去。所以跟我原来的处理方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也甚至给我很多新的启发。我觉得对呀，对，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的？关注，然后一定要去一直在处理这个过不去的东西，可能你就让它过去了，那它慢慢慢慢的它就真的过去了。然后它这种训练方式就是让我感觉到说，在我让它过去的时候，我就有了放下它的力量，放下那些我放不下东西的力量。它很微妙，它只是一个练习，但是你在这个很简单的练习里面，你就获得了一个放下的力量。
放下好像是一种身体的放下。
对，他不告诉你说啊，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你怎么怎么样的，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的体系告诉你原来是这样，哦，你理解了，你头脑层面理解了，哦，好，那我要去放下它。他不是，他只是从你的身体和练习里面告诉你，你试着去放下它，你去感受这个无常和变化，真的就放下了。这个过程发生的很细微，很微妙，但是它又很有效，又很快。就太神奇了，我就体会到了身体的力量。
普维有类似的感受吗？
就像小果说的，比如说像老师说的那些什么，你不需要去在意那些可能被灰，就是那些升起来的情绪啊或者什么的，你只需要 keep going。 我就这种想法其实和我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是很契合的，所以在内观十天我其实一个问题都没有找老师，就是我好像没有
这么省心的学生。
对就是可能
非常
刚刚前几天我是自己去验证，因为很多很多和我当时的我的知识体系不相容的东西啊，就是格林卡的教法和我当时的知识体系很不相容，然后我就会带着质疑去不断的去验证，一边内观，一边观呼吸，一边身体扫描，一边去验证。 然后后面的话，当我逐渐打开自己一些，我接纳一些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自己身体里面就是有这个能量，就是我一直都是，就是我觉得他的教法和我的想法也很契合，所以就是当我升起了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啊、记忆也好，什么想法，也好，我都是暂时把它放一边，然后我就继续关。这个好像就有点是感觉刻在血液里面的东西一样，就是很契合和这个，然后当然我从内观出来了之后，我其实虽然没有一直坚持打坐，但是我也有接触了很多新的东西，然后用新的东西也在不断的回溯到内观的经历中去验证，就打个比方那个。Michael Singer 的沉浮实验，他其实我觉得也是讲的类似的东西。Michael 的
是。
方法是 relax and release，那也是在情绪啊、念头升起的时候，那去让身体让精神放松，然后去释放那个能量。那我觉得内观的时候也是，当观察身体的时候是非常当下的，身体是当下的一种反应嘛，我觉得。所以就非常当下的去感知身体的状态，然后去释放掉他想要释放掉的能量就好了。其实觉察就是一种力量，觉察它是改变的第一步嘛，就是当觉察带进来，改变会自然而然的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这
说的好好呀！
样。
哎呀，这个 Michael Singer 说巧不巧，给你们剧透一下，我们要有一个独家采访 Michael Singer 的机会，在
真
Florida
好，
会有一场1个小时的
真
对话
好，
，Effie 跟
太
Michael
棒了，
Singer 会有 in person 的一个采访，然后到时候会放出来给大家看。
太
好
好
棒
了，
对呀，我也，
很想
我们
去，
俩之前就特别想去那个他
嗯，
的那个
来美国。
产球中心。
我也想去，我想明年去的。我也是 Michael Singer 大粉丝。我接触 Michael Singer，甚至在我接触 Vipassana 之前，是2020年12月我读的沉浮实验，然后2021年初我又读了那个 Untethered Soul，叫什么不羁，就是不羁的灵魂。中文名字叫什么？你们记不记得什么什么什么新的旅程？反正
是清
清
醒的
醒的
活
活，
吗？
清醒的活
啊，对，
吗？
清醒的活，
他有三
对。
本书吗？
对《清醒的活》，《清醒的活》那本书，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还在播客里，然后还有写文章，也老说他那个理论。他就说，你所有你情绪上的感受，你去观察你的心，你的胸口一定是有反应的，你的胸口一定是有一种就是针扎的也好，紧缩的感受。所有的情绪就是你胸口紧缩的感受而已。所以你不需要去想着怎么应对这个情绪，然后或者去。解释这个情绪，你只需要把自己的胸口的这个东西放掉就可以了。你就跟你自己的心说：“我不抵抗，我让这个难受的东西流过去。”然后我当时就是听了看了那本书之后，我在生活中尝试，我发现太有用了，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就一切就是胸口上的东西。然后我第一次去打坐的时候，也是我当时最大的体会就是，哦，所有的能量它都在我的胸口。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我戴口罩打坐，然后口罩没戴好，然后那个助教过来说了我一声，然后是那次是一个集体打坐之前，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整个心口特别堵，我觉得非常的这种羞愧，然后有点愤怒，然后就全是这种故事。然后打坐的时候，我就去跟我自己说，我要放掉它，我要放掉它，我要放掉这种胸口的东西。然后，当然，其实可能完全按照内观的说法，你不应该想着放掉，就是你都不要是有意识的去放掉，你只要去持续的扫描，就内观不会。对，我觉得内观的区跟 Michael Singer 的区别是，他所谓的放掉，其实他会跟你说就是平等心。平等心意味着什么？你自己去体会，你自己去体会什么叫平等心。然后身体上他会说，你这个情绪升起，你胸口不舒服，你接着扫。你不要管它，你接着扫，然后你可以给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一些注意，你去看看，哎，这个痛苦在身上有多大，是什么范围的，它的边界在哪儿，它的中心在哪儿，然后你接着扫描，你到身体的其他地方走， 然后保维持平等心。然后平等心这个概念，我真的前两年都在有非常大的这个有非常大的困惑。我还问过老师，我说什么是平等心？老师说平等心就是不起反应。我说什么叫不起反应？老师说就是平等心。就挺车轱辘话的一个概念。你说。
我还挺想分享一个关于平等心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是关于平等心的比喻，就是这个是 Michael Singer 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比喻啊。然后我当时听了他一个线上的课嘛，他就是说，他说当我观察我的心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心它就像是一个乐器，然后它的 note 它有些时候会这么高昂，就是在我开心的时候，比如说类似于像婚礼啊，像之类的这种幸运的事情啊、幸福的事情，我的心会奏出如此高昂、如此美丽的音乐。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当我失恋、当我亲人去世，我的心又会如此的低落、如此的低沉，然后奏出如此悲伤的音乐。它是以一种好像是跳出来的这种感觉，观察者的感觉，去欣赏心奏出来的音乐，然后他在这个音乐之中，他就是欣赏，哇，我的心，他能奏出这样美妙的音乐，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被那个事件拉进去的可能性，他就单纯的去看着他们，不论是快乐还是悲伤，对于他来说都是平等的，都是美好的，都是美丽的。所以他的那种状态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美丽的。
哇，这个特别像那个我艾菲最近在沉浮实验，就是 Michael Singer 的那个冥想的小木屋，然后叫宇宙神庙里面，不是他天天在那儿嘛？然后他有一次他还录了个小视频，就是他现场问了 Michael Singer 一个问题。然后他问这个问题的缘起还其实是他第一次邀约 Michael Singer 来跟我们社群做访谈，然后被拒绝了，然后他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念头，说我会不会对不起我的社群小伙伴啊，我是不是不够好呀，是不是我要不要再努力呢。然后他那天在 Michael Singer 在讲话门前讲话的时候，就是他每天有一个小讲座，然后 Effie 坐在了第一排，然后他就举手问了这个问题，说我现在头脑里有这么多声音，我该听哪一个。然后 Michael Singer 用智慧的双眼看着他说，哪一个都不要听，他们都不是你，真正的你坐在幕布后面静静的看着这一切。
对The seat of consciousness， 坐在那个地方。
对，一个其实内观也会说只是观察，对，只是观察。内观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给你一种我们管它叫大我吧，不会直接给你一个大我的比喻，他就会说就只是观察，他就是很中道，很那种平，就是平凡的这样一种东西。他说就只是观察，对，然后你不要想后面会，你也不用管你是谁，不用管你后面有什么，你就只是观察。
是。然后我还有一个对我影响很深的是一行禅师嘛，他可能就是都不是，他可能也是只是观察，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把事情融到更细微的事情里面，比如说只是呼吸，只是走路，对，就是这种就非常非常临在和正念的状态。对，
对，都是呼吸和走路也是很好的工具。内观也是前三天都要观呼吸嘛，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老师，其实这些他开始也会讲，就是你内观的时候，如果你有了一个情绪或者回忆这些念头，他说你很容易在内观的时候你进入到那种很深的状态，然后有能量有情绪涌出，你觉得你的身体里有一场暴风雨，然后你扫描不了了，老师说你就回到你的呼吸啊，你就开始观呼吸。然后我记得葛英卡在开示里面有讲过，他说当人产生情绪的时候，你第一个变化的就是你的呼吸。所以如果你在生活里，其实你都不用扫描，如果你真的能把观呼吸这个东西给践行到底，就是无时无刻的觉察你呼吸的状态， 然后找到那种最自然的呼吸的感觉，因为内观前3天的呼吸是自然的呼吸，自然的呼吸就是你生命最自然、最平和的状态。对，其实这就是任何一条技术，我觉得你只要坚持做到底，就真的能在生活里面运用，都会有
对，
很巨大的改变。
确实是，确实是，呼吸法也是，它可以坚持，可以做得非常深，就是 pranayama 小果好像有什么想要说。
没有，就说普维他在生活里就完全的运用上了这个观呼吸，就是你就能看见他时不时的坐在那，他就开始闭眼了，然后他就会，然后你就能看见他在呼吸。然后比如说我们刚经历一个非常激荡的情绪，然后他在呼吸，我在观察他，我就发现他在呼吸，但是他的眼皮在抖动，就是。但是他会时不时的就在情绪当中，然后不断的拉回到呼吸上。他说他不练习，他说他没有大块时间练习。但是我很多时候看到他，他都是在坐在那儿闭着眼睛。白天的时候也会，然后他现在听音乐，他也会闭上眼睛，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就在这儿一边听一边呼吸。对，然后
采
人
访一
很
下
多
普
的时
威，
候，就无论是多少人，他都是他都一直在呼吸。
好，采访什么？
对。
采访一下普维，是这样吗？在生活里无时无刻都在练。
是，但是，我觉得我的练习可能背后，我刚刚觉察到，可能还是有一些焦虑的。就是我的练习，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我没有抽出大块的时间练，所以我可能会想要在细碎的时间里面去练习。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比如说在情绪激荡的时候，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就是很实用的。虽然还是很难，就是比如说非常愤怒，然后去观察呼吸这种状态，我还是觉得还是感受到它的难度。所以有些时候我可能我光呼吸都没用了，我可能就会做仪式，就是 可能
吃
就
法
是
是吗？
就是可能神秘学的一些，对吧？High magic 里面的一些简单的仪式，就会让自己更平静，释放掉那个能量。
小果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就在刚刚跟你连麦的前5分钟、10分钟，然后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我最近在搬家嘛，然后我手经常是非常不稳，我会经常容易打翻东西，把东西搞坏。然后普维是那种非常非常稳，然后又很慢的那种。然后呢，他们家最近我搬进来的时候，他们家那个桌子，他说他桌子用了10年，一个磕磕的角都没有。但是我刚把东西挪进来，他们家桌就磕出一块掉漆，然后门框也出现2块掉漆。然后我们俩这边就有不同的感受了。我就觉得啊，我有点，我就开始觉察到。我升起了一丝愧疚，然后呢，但是这又是我改不了的问题，我一直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俩就进行了一番对话，说你看嘛，那我不好意思嘛，那然后我，但是我就是这样啊。然后普维就他就在呼吸，他说我已经在昨天的洗澡当中释放掉了，他就是那一波就是呼吸释放不掉，然后他去洗澡给自己净化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他说我已经把我的愤怒释放掉了。然后我就我们俩说那普维妈妈的阿姨会不会生气不开心？然后就这样，然后给普维妈妈也报了名，然后下一期也要去参加微商三马，
哇，阿姨
可
能
能
去，
回来了之后，
哇，
对，我在想回来之后再看到桌子上磕的角角，可能会
就
心里
是
好一
平等
点。
心，平等心，
对，平等心，
都是对自己修行的考验。
对，是的，
哇，
是
太可
的，
爱了，哇，对，能爸爸妈妈能去这个真的好不容易啊，他们有这份
是的，
很开明的、愿意尝试的心情。
对，是的，
是的，
哎呀，释放能量真的太有意思了。
一个 troublemaker 带来了给大家观呼吸的机会，
都是生活中的考验。对，哎，其实我自己开始接触内观之后，我能感受到 真的是情绪有在变平和，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是坚持打坐的，我是非常的勤奋，就是每天两个小时然后我发现就是内观对我情绪的影响其实不是事情来了才观呼吸，是是因为平时都打坐，然后打坐的时候老是身体会痛，就是胸口啊喉咙啊肚子会痛，然后这个痛的时候我就去观察，我感觉是在身体有这么强烈的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在打坐里面去观察，好像我的定力就变强了。然后也有可能是内观里面说你身体里面的这个 sankara 就是你的业呀、啊、创伤啊，你的反应模式它就开始被剥落了。我觉得就是特别神奇的，真的是以前会让我一下子暴怒的事情，或者特别生气特别烦躁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点一点一点看着自己的对很多事情的反应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直到可能同一件事情我发现了自己有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就是以前我就会紧紧的那种非常的整个人很紧张的状态，然后会同一件事出现我就哎呀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没事没事，就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发现哎没有什么，我的身体没有反应，就挺神奇的。
哎，你说到那个比如说身体的那个反应的时候，我好像前两天刚好有一个新的感受，就是当观察自己身体感受的时候好像现在更细微了一点点，就是比如说胃疼就变得那个感觉好像需要用比喻来描述了，就是好像都就感觉就比如说某些颗粒状啊或者什么有些灰色的感觉，我又反正就是那种感受好像是更细致了，就是比如说以前说胃疼那就是那块有一个很混沌的有一块是疼的，对，或者说用一个痉挛这个词来去代替这种感受，但是现在好像是更加接受那个感受本身的感觉。
是会这样的，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以前可能情绪带来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会发现它是很混沌的一块力量，就是我找不到它在我身体具体的哪个部位，但是我到处都不舒服，而且它就是有一种很模糊的又很暧昧的在影响我的感觉，然后后来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会变成一个很具体的，就比如说它是我就是我产生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在我的比如说左胸上方锁骨附近的一个长条形的感觉大概有一厘米深的一个沟壑，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就感觉身体上一块很具体的不舒服，然后当它变成很具体的不舒服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去起反应了，因为它就是不舒服，它没有到处都是，它就在那块，然后我觉得那就不理你就好了。
对，就这个刚好就是在小果回来然后分享他的一些感受的时候，我们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你观察怎么样就让你有了一些疗愈的效果呢，然后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当时我的解释，我给朋友解释我的就是说就是有些时候身体里面疼痛嘛，他的疼痛可能占一份，然后我对这个疼痛所起的反应可能占50分或者多少分，然后我现在只看到疼痛那一份的话，我其实就不会有那么疼痛的感觉，我可以更如实的去感受那个疼痛了而不是还附加了很多情绪和就是比如说恐惧啊或者之类的东西在那个上面。
这不就是痛和苦的区别吗，就是痛如果让它过去就只是痛，但是你揪着这个痛不放的时候，痛就变成了痛苦。对，而且这个痛它真的是会随着长期的打坐慢慢变小的，就是这也是我非常鼓励你们在生活里面去这个坚持，就是因为这个扫描啊它真的就是我身体里面的比如说一开始扫的时候可能很固定的在胃的地方会出现一块很大的不舒服，然后半年可能过了几个月半年之后那块不舒服就没了，就是它是真的是每次都出来那个不舒服它就一点一点变小一点点变小，就感觉我身体里面堵的一些能量真的被这种物理观察的方式给释放掉了， 然后我自己的变化就发生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也不是我想通了什么，也不是我转念了，也不是我疗愈了，也不是我有了新的信仰，就是身体上这个东西被观察掉了，人就变化了。
嗯，是的，谢谢你的鼓励。
身体上的也是有一些很好玩的，就是我从内观营出来跟我朋友视频，他也是对这个维帕萨纳特别想了解嘛。然后我们刚接通视频要聊的过程当中，他说你知道吗，你的面相都有了变化，因为我原来非常喜欢皱眉
啊，
我有的时候思考起来会你也发现有点变化吧，就是我原来思考的时候非常愿意皱眉，然后我这里就很紧缩，就眉头中心鼻子这一块就很紧缩。然后我在那十天内观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从头顶到脸然后到肩膀有一块巨大的压力一直在这儿。我从第一天观呼吸的时候就一直停留在鼻子这个地方，我的鼻子就有非常强烈的压迫感，然后一直到说从头顶往下扫描的时候，大概都得有六天，前六七天我一直都是头顶这里有非常强大的压迫感，只要扫到额头，只要扫到眉心，只要扫到鼻子，它都会在那儿硬邦邦非常僵硬的一大块，然后再往下很重的再挤压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这个画面下去了之后，就这个难受一点一点的扫下去了之后，然后我在跟他视频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觉察的，我也没觉察说哎好像这儿有了什么变化，但是好多天不见你的朋友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说哎好像有点微妙的变化，他说我的眉头舒展开了，他说我的面相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个我觉得挺神。他没说的时候，其实我照镜子我也没太感觉出来，因为每天都在看嘛，就没太感觉。但是他很长时间没看见我，半个月吧，也没有很长时间，半个月没见着我，然后他就说，哎，你的面相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我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像真的是这样。
而且这种变化，它必须要由内而外，
由内而外的，
就
是
我。之前他皱眉，我每次都会提醒他，
他每次都会提醒我，对，
但是没用，
也是我在皱眉，他在观察我，
就跟
你在皱眉，然后啊，我舒展开了几秒，然后过一会儿又想事情，又不自觉在皱，又头脑非常紧张，
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个才有用，
甚至不是意识到了，就是你的身体经历过了，他经历过了，然后当然那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情绪的释放，有一些过去的回忆涌出来，然后也会哭啊，也会怎么样，然后但是他真的就没了。
我们这次打坐遇见的老师和义工真的是能感受到长期修习内观的人他由内而外的面相和整个人精神状态的这种平和，就是你跟这个人说两句话就能感受到，我们那儿有一个就是在内观这条路上走了十几年的人，就跟他说两句话就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幽默喜悦平和包容，就是那种非常妙的状态，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和外国的这个世界里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可能在电视上见过，但在生活里见到这样的人就真的挺神奇的。然后还有老师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老师能量特别好，就是有一个老太太70多岁，是葛印卡的第一代大弟子，然后她头发全白了，然后我们一进去那个房间她就坐在那儿就是笑，就是整个人的脸上他就不是这种微笑，他就整个人抑制不住的笑容，就完全是整个人就在就是那种微笑着看着我们，然后他说话也是每说一句话就点头微笑点头微笑，然后说的特别慢，然后他的声音也是就他的语音和音调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我没有办法形容那种太奇妙的感觉，就是在一个老太太身上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灵魂，就那种由内而外的喜悦，就太那种你真人感受到那种能量太震撼了。
哦，真的是你说声音的时候，我还挺有感触，就是我们这次内观营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那个法师说话了，就是集体共修的时候，前面有老师，然后有助教，然后旁边还配了两个尼姑法师，然后陪着我们一起共修，结束之后不是可以交流了吗？能跟法师聊天。然后法师就说，他说其实声音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葛印卡的那个音频，他不是每次只要是要开始冥想都要放他的唱诵音频吗？他说声音是非常有力量的，你说你们留意一下，你们刚进内观营时候声音跟现在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说，嗯，然后那你回过去，你再想隔音卡的声音，你再去体会它，就不是想它，你去体会它，你去听它的声音传递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东西。嗯，它的声音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嗯，
是，
对，
对。
就是隔音卡的那个慈悲观冥想嘛，然后每一次他开始唱诵那些希望所有生灵快乐，May all beings be happy，然后和他在 唱
Be
诵的
happy,
一些东西 ，Be
be
peaceful, be
peaceful。对，对，
撒巴杜巴，他就是 爱唱歌的哥哥。我们8月份跟阿菜他们去完内观营之后，想给哥哥开一个 B 站账号，然后名字就叫做"爱唱歌的哥哥"。
唱歌的
好玩，
挺
歌唱得太好了。
好。对。
那真的是在他的唱诵里，然后我冥想在那个很深的状态里去，是能感知得到他在那种
是，
浑厚低沉的声音里面传达出无穷无尽的大爱，真的是会让人就是涕泗横流的那样一种能量，太纯洁了。
对，太纯洁了。我最后一天再去品味它，其实是纯洁的。但我第一天时候不这样想，我第一天时候所有的规矩、教条、戒律全都上了。我然后大门就用那种大锁，特别结实那种大锁的，刮一锁把我们锁进去了。然后我整个人感受就非常不好，我就觉得哎呀，就是我就在体会说这 Vipassana 跟监狱的区别。然后时间如此之规律，然后吃饭如此之，然后要每天让你在那地方做，我就第一天感觉非常不好。然后我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带着这种有一点感觉不好的感受啊，还有这种被绑在那儿的感受，其实不是被绑，是我自己愿意去的。但是我就带着这种感受，我坐在那儿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葛音卡的音频唱诵，因为他的印度那边。还是缅甸那边，反正他们的唱诵的音，它是拐的，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很微妙的小转折。然后我当时听两句我就迷糊了，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心里头还有评判的声音出来，哼，这个魔音，这个魔音在给我洗脑，他想让我听话。然后时不时的就出来清醒一下，就。哎，特别有意思。然后等到后面慢慢身体舒
我
展
也
开了，
是，
就很期待那个声音出现，因为它一出现，我就可以休息了，就1个小时结束了，然后1个半小时结束了，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悦耳的声音，就
你好功利嘛
我就在这里面练习平常心嘛，然后我就发现啊，对，是的，
所以感觉其实，
我们他那个，普威说。
没有，我就说，比如说，同样一个声音，为什么有两种感受？这种，
对
对，
对，
就
就是，
就好像有人说，比如说，一个老师是好老师，但是如果你学生不是一个好的通道的话，可能就是就还是接受不到他想要表达的信
对，
息。
是的，很重要。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他
是
第一
吗？
天，你们记不记得刚去的时候有一个叫五戒嘛，就是 Sila，然后你要当着他的，就是你要跟着他复诵，然后我们他是用英语说啊，我承诺什么什么什么，我承诺不杀生，我承诺不起色心什么的，然后请你教我 Vipassana，就好多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当时想这是什么奇怪的宗教仪式？他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前三天进内观营的时候就很不适应，然后自己一个人很害怕，然后没有手机，然后我就很排斥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老头说的什么印度腔的英语？然后我们开市还是英语，对吧？本来你像英语，它不是母语，就要花点脑细胞。然后他的口齿还很不清晰，
对，印度
然后
味
还没有字幕。哎，我真的，我前两天就听了就很愤怒，就好多，我前三天有好多那种愤怒涌现，我觉得这什么破地方，我不想走，我不想待了，我特别想走。
对，是， 一模一样，我就是，
幸好没走，
对对，幸好没走。我就是一开始非常非常的不适应这个，我说这管我太多了。我等到第一天的时候，我还在坚持，好，那我还在跟自己相处，我在看是不是我对他有评判，然后在与此同时还非常机警的去面对人家的所谓的魔音，还在这样。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势头有点不对，因为他管我管太多了，我就发现我身体充起一股非常强大的想要反叛的力量，然后想越狱，然后我就去找，中午就去找了老师，说老师，我说我一直过去的生活当中各种就在被教条的管理着啊，然后我说就之前又是管比如说是国企的工作，然后比如说我妈妈也是有很多细微的要求啊，然后那我这个我非常不适应这种状态，我是从开始我反抗找到自由开始，我逐渐的平和下来，然后我就问老师说，那我怎么再从这种平和的心态里，然后再重新的返回到教条当中，然后把后面的这个休息工作练习好呢？然后我们那老师也很有智慧，
你这个学生好难搞啊！
对，他很有智慧，他说他先说的啊。那个先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哦，说出这些，他说你能找到，就你能遇到这个法门，其实已经是很有福报了，有慧根哦。他先忽悠我一下，然后呢他就说，还说一个对我启发挺大，他说这种所谓的管理，这种制度，这种约束和教条，我们要去看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还是它真的限制住了你的行动。那维帕萨纳它的这些东西，它其实在后面你会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部分程度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受伤害。然后我就自然的软，因为我保护我都自然就软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有道理啊。那它如果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那是那样。他说，所以你可以去甄别，你可以去看它是保护我们的，还是说它真的限制住了我们，是因为他的自己的一些私人的欲望，或者他的一些控制的欲望，他限制住了我们，还是说他只是为了有一些某种方式去保护我们。所以在后面的几天，我几乎都在体会这些所谓的不要带给我们什么。然后直到后面他开始里面说到了戒定慧，他说这个戒定慧的关系，然后我就开始品啊，我说确实是这样，让你什么不杀生不什么的，这个就很简单，我本来我也不杀生，对吧？然后他有很多，比如说不要说话，不要跟人目光对视，他其实为的是让你更多的时间专注在自己的内在声音里，内在的对内在的探索里面，然后比如说一些什么，比如吃东西啊，他就让你吃素啊。其实那个后面我发现，哎，我最近身体很轻盈，我皮肤都变好了，对吧？他就有这样。然后他说那个告诉你不要贪，这个我是用实践去体会的，因为有一天中午他的那有一道菜非常好吃，所以我就吃的微撑一点，然后稍微有点撑一点。然后我下午再去打坐，我发现我整场都在昏沉，我一直在睡，一直在点头。然后我就真的体会到，哦，不要贪，我真的贪吃了之后，我整个过程都是昏沉的，我这些时间就一直在睡觉，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住我自己的身体。所以还，你看起来是戒律，但是你身体真的经验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戒律它有道理啊，它这东西它有道理啊。啊，然后就觉得 OK， 那他不是束缚我的。然后他后面还说到了一个，说我说那那我又接着问他，还是第二天的问题，我说我觉得这样有点苦，管得太多了，很苦。我说要通过这么多戒律这么苦的方式去修行吗？因为我觉得我平时就已经在爱里了，我觉得我那个爱就可以自然带我面对很多东西，我就可以有很多困难，在我看来它不是困难，我自然就把它放掉了。我说要这么苦吗？老师说，这个问题问得还挺好。他说为什么要有这些方式方法，是因为当你在一个无明的状态里面，这些方式方法其实帮助你一点一点去找到那个东西的，其实是为了带着那个方法方式方法戒律，其实带着你，把你带入到觉知当中，不断不断的自己的觉知当中。然后我说，所以重要的是觉知，对吗？他说对，重要的是觉知。当你有了觉知之后，其实这些所谓的方法你可能就不觉得它是约束，你可能自然而然的你就带入到了这个里面。 所以就像单喵现在，你没有人管你，让你一天去做2个小时，然后你自己也会去做2个小时，这就不是约束了，这就已经不是约束了，就不是那些教条的，你要这个时间啊，做2个小时，你要这个时间做2个小时，把时间给你限定那么死，它其实是一个带你入门的过程，然后这个带你入门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去不断的觉察，不断的发现这些，然后我也在后来等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说这根本这10天也不是个结束，这就是个开始，而且那个内观营的那个氛围，它真的可以帮助你很快的去找到这个所谓的觉知，这个平等心，它是一个非常快且有效的东西，就好像在一个无菌的实验室里面去做提纯实验，是在这个特有的条件下，这个提纯的实验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但是你在生活里面嘈杂的环境下，你发现你静下来是那么的不容易，你想觉知的听到自己身体的声音，旁边都是菜市场大妈说黄瓜2块1斤啊什么的，都是这种，就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所以还是很有大块的时间让自己静下来还是很必要的。
它其实是整个内观营十日的设计，就是给你一个最小的生活里的窗口，让你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然后进来专注的跟自己相处。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你想，其实所有的痛苦是内在的嘛，内观就是从你身体在潜意识最深的角度去动手术，但是其实平时的生活里你很难走那么深，你就算去打坐然后冥想疗愈，你脑子里可能想的都是白天发生的事情，跟这个那个人的矛盾和纠缠，它真的是帮助你走的往自己的身体和潜意识里走的更深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当然修行它当然我一直觉得不是说从头到尾都要很苦，但是你需要一段看起来很苦的这么一段时间去帮助你打下一个基础，就是你有了这个内观营10天之后的基础之后，就真的觉得在生活里做2个小时，首先它没有那么苦了，有点习惯了，对吧？每天在家做1个小时跟在那儿，对吧，没有手机没有电脑还是容易太多，而且在家我可以靠着沙发，然后可以坐在床上，就很多很简便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就像你说的是见到好处，就是它不再是被规矩和教条约束。我们这边这次去做义工，认识一个做了十几年，就是也是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几年的一个义工，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就是连续4个月就是去打坐做义工，打坐做义工，连续的进这种十日内观营，然后在那之后他每年可能都有2个月的时间，他会去一次20天的课，然后去做几次10天的课，有的时候去一次30天的课。但他在生活里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就是他开餐厅又开瑜伽馆，就是他反而是会把自己的，他说他会把他生意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设计成他走了也可以自动运转，然后他说我就每年进去出来之后，我对我的生意我的人生啊，我这个当下的情况怎么处理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就是看到了好处，我看到了好处我就不会放手，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是如何在改变我以及我周围的一切。他说我每一次20天30天这么一趟一趟去做下来，我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然后这一次也是他本来要开一个瑜伽馆，然后他去之前有一套装修的想法，去之后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装修的想法，这个想法能比他之前的那个省很多钱省很多时间，能让他更快的开业，但在那之前他就是想不到，就特别神奇
啊。哇，好像那个电脑清理缓存啊，清理完缓存电脑会更飞速的运转。
对，但电脑清理缓存的时候不能运行其他的程序。
对，是的，啊，很有意思这个。
好的，我们也聊了1个小时了。其实我觉得作为播客的话，内容已经很丰富了。你们觉得呢？
很丰富了，我觉得
很丰
富了，
很
可以，
可以。
那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播客就到这里啦。然后普维和小果说声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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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拜拜的喵。